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21课，我们进入了和西阿书的第13章。13章可以说是第4章到12章的总结，因为这个大段落里头主题和用语都有明显的重复。13章有几个重要的主题，包括了铸造偶像的罪，忘记出埃及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对政治领袖盲从，还有当面对审判的时候，以色列民还自高自大。我们已经一起读完了12章，对这些主题并不陌生。顺带一提13章的写作背景，第13章很可能是以色列灭亡之前有一段暂时苟安的时期，以色列民不但没有危机感，更不断的犯罪。何西阿先知论到以法莲的时候，似乎他并不在子民中间，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逃到南国犹大或者以色列的南部。另外弟兄姐妹也可以注意一下第13章所用的文学技巧，何西阿用了首尾呼应的方式，在开始的时候他叙述以法莲犯罪，结尾的时候就记载撒玛利亚必定担当自己的罪，来预告毁灭即将临到，前后呼应。并且先知也再一次沿用回顾过去、控诉现在和将来受审判的循环来表达他的信息。这一刻我们先来研读何西阿书13章的上半章。13章的第一个段落是1节到3节，在这一段审判的信息里，先知顺序地检视了以法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一段控诉以一个历史的引言开始，从前这个词帮助子民从历史理解现今的光景。13章2节的现在就把子民的目光从过往的历史带回到现在，指向以法莲拜巴利所犯的罪。13章3节出现一个词，因此带出了耶和华神对以法莲拜偶像的罪的判决。曾经以法莲的地位备受尊崇，如今却要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们一同翻开何西阿书13章，我们先读第一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指控的开始是回顾以法莲在以色列中地位优越的时期。以法莲的地位曾经高到一个地步，他们说话的声音都足以让其他的支派感到战惊害怕。我们曾经提过，何西阿通常以以法莲来指称当时的北国，可以说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同义词。所以基于这个传统，我们可以把以法莲看成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名称。在其他的旧约书卷里其实也有提过，早期的以法莲确实是很优越的，包括创世纪第48章里头记载雅各为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祝福。创世纪48章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捡他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约瑟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提醒父亲，哎，马拿西才是长子啊。但是雅各坚持说，我的儿子，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雅各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这是创世纪很清楚的记载。另外，耶罗波安一世都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在历史上，在传统上，以法莲曾经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和荣耀。但是今非昔比了，何西阿指出，现在被称为以法莲的这些人民，跟他们所承袭的那个以法莲相比，实在非常可悲。子民衰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巴利，他们参与迦南的生育崇拜，这个正是以法莲犯罪堕落和死亡的根源。以色列和耶和华之间立了约，这个盟约有要求，这个盟约有排他性的，子民不应该也不可拜别的神。出埃及记20:2-3，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十诫的基础，十诫的前提，就是出埃及记20:2，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耶和华才颁布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很清楚。但是自从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很快就转拜巴利。何西阿很清楚地指出，以法莲目前这么衰落，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犯罪，自取灭亡。公元前733年之后，以色列王国被掳，他们其实已经处于死亡的领域当中。何西阿书13:2，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尽管以法莲已经受了惩罚，但是他们仍然不知罪，仍然在罪恶的道路上前行，罪上加罪。以色列民以为巴利是生育之神、生命之神，所以他们狂热地制作各种的偶像，用来敬拜巴利。其实在何西阿书11:2已经提到，先知越是呼唤他们，他们越是远离，向朱巴利献祭，为雕刻的偶像烧香。以色列民实际上是用犯罪得罪神的方式来寻求拯救，结果当然只是带来灭亡。经文提到以色列民铸造偶像，这个字指的很可能是以一些金属铸造神像，有的甚至是用贵金属来包覆。铸像这个字也在出埃及记32出现过，那就是关于金牛犊的记载。出埃及记32:4，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它，把它铸成一头牛犊。创世纪32:8，耶和华对摩西说，他们这么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头牛犊，向他跪拜，向他献祭。何西阿没有忘记伯特利的金牛犊。我们曾经提过，耶罗波安为了阻止以色列民上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于是就铸造金牛犊作为代替品，对以色列民说，看哪，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就算耶罗波安的原意是用金牛犊象征耶和华，但是他铸造偶像都是违反了耶和华的诫命。更严重的是，以色列民把金牛犊当作偶像来敬拜，成为了巴利崇拜仪式的一部分。从经文的描述来看，当时的以色列民制作了模具，不断地铸造偶像，用来做私人的礼拜或者是公共的礼拜。其实十诫已经很清楚、很明确地禁止以色列民雕刻偶像和拜偶像。出埃及记20:4，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34章17节也提到，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利未记19章4节，你们不可转向虚无的神明，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诫命和律例都明确禁止以色列民雕刻偶像和拜偶像。何西阿没有办法理解，以法莲竟然看不出来这些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吗？都是工匠的作品吗？但是竟然在全国性的祭祀仪式当中，大家都一同拜这些偶像，向偶像献祭，实在难以想象。经文提到，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向偶像献吻本来就是巴利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弟兄姐妹，记得列王记上19章18节的记载吗？耶和华对以利亚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难怪有人认为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何西阿书13章3节，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疏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因此或者所以这个词带出了耶和华对以法莲罪恶的审判。先知用了4个比喻，指出以色列没有未来，他们将会死在罪中，没有明天，明天就像雾气，像露水，像糠秕，像烟气一样消逝。这4个比喻都传达出同一样的状况，就是瞬间消逝，稍纵即逝，描绘那些出现片时迅速就不见了的事物。其实何西阿早在6章4节就曾经用晨露和晨雾的比喻来形容以色列的良善是虚浮的。何西阿书6章4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疏散的甘露。这里先知再用晨露和晨雾的比喻。那至于糠秕的比喻，我们也不会感到陌生。诗篇第一篇，诗人描述恶人像被风吹散的禾场糠秕。诗篇1章4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也是迅速不见的意思。何西阿书13章3节提到的烟气腾于窗外，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又如烟囱冒出的烟。烟气是另外一个常见的意象。诗篇37篇20节就提到，恶人要灭亡，他们要毁灭，在烟中消失，或者要如烟消灭。曾经地位崇高，使邻国心生恐惧的以法莲，现在却要成为好像烟一样转瞬即逝的存在。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研读和西阿书13章下一个段落，和西阿书13章4节到8节。这段信息的开始是描述耶和华施行拯救和帮助，但是最后的结尾 却是以色列的神成为了撕裂吞噬的猛兽。这两幅图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在拯救的神和毁灭的神这两幅图画中间，是以色列对耶和华的断然拒绝。以色列的骄傲狂妄把这两幅图画连接起来，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惊人的转变。耶和华竟然从一位拯救者变成毁灭者。这段信息是一个审判的宣告，有指控也有判决。在指控的部分，先知用出埃及和旷野当中的救恩历史来对照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罪恶，如同在11章1节到4节先知也做过这样的对比。13章4节到6节整个段落都是具体的控诉，他们忘记了耶和华，耶和华的惩罚行动以猛兽的形象呈现，是何西阿书里头描绘神的愤怒一个最可怕的画面。这个段落的语气和风格从头到尾都保持一致。在13章4节到5节里，耶和华呼唤子民直接对话，去回顾救恩历史。当13章6节开始论到以色列自身的犯罪历史的时候，就进入正式的控诉。耶和华改用第三人称复数称呼以色列，就像在法庭当中对被告提出指控一样。这一段关于以色列灭亡的预言非常可怕。写作的背景很可能是何西亚王统治中期，当时的情势已经非常明显和严峻，但是何西亚仍然不肯信靠耶和华，仍然坚持要寻求外交上的结盟，企图解决以色列的危机，当然是徒劳无功。好，现在就让我们翻开何西阿书13章，我们一同读第4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在这里耶和华首先宣告他自己的身份，他是那位拣选以色列和以色列立约的神。这位神从埃及拯救他的百姓，借此清楚地显明他对子民的爱。我们还记得何西阿书11章1节已经提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耶和华神这种自我宣告的形式曾经出现在以色列的盟约礼仪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宣言，宣示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旨意。出埃及记20章2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刚才提过了，这是十诫的前提和基础。生命记5章6节又提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耶和华神的自我宣告非常切合何西阿书的神学核心。在十诫里头，这个公式确立了耶和华作为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的神和跟子民立约的神这个身份。基于神这个身份，基于这个立约的关系，耶和华对以色列有他的主权。在何西阿书这里，耶和华的自我宣告再一次确立耶和华作为以色列独一的神。确实，13章4节的下半节，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这就是第一诫，以色列不可在耶和华以外再有别的神，因为没有其他的神明曾经参与过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不可忘恩。我们要注意哈，认识这个字不单单是头脑上知识上的认识，认识有一种意思就是经验到另外一位所给予的益处和同在。以色列只要认识耶和华神，却不能够去认识去追求其他的假神偶像，这是盟约的要求。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这句话当中的救主或者是救助者 指的是在危难的时候出手拯救百姓脱离灾害的那一位。以色列的历史显明了，以色列从来没有其他的神，也从来没有其他的拯救者，只有耶和华独一的神。何西阿在这里强调，以色列如果要完完全全的依靠耶和华，就必须跟其他外来的力量割断关系。这些力量包括君王首领、军事的势力、外邦的偶像。子民不应该期望这些外来的力量可以拯救他们。以赛亚书更直接地指出，其他的神明根本不存在。何西阿书13:5，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有很多的旧约人物在旷野有这样独特的经验，雅各在伯特利，摩西在米甸旷野，以利亚也是，以色列民也在旷野认识神，甚至到了新约，主耶稣也是在旷野受试探。所以旷野是一个艰苦、危险、缺乏之地，但是可以成为与神相遇之地。耶和华神在旷野当中的作为，进一步强调他对以色列民的主权和要求。透过救恩历史，为13:6当中以色列的回应埋下伏线。在荒凉、无水、无粮的旷野当中，耶和华神如同一位良善的牧者，带领他的羊群到青草地、溪水旁。认识这个词在这里也跟阿摩斯书3:2有相同的意思。阿摩斯书3:2提到，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惩罚你们一切的罪孽。以色列民是不是明白自己盟约的责任呢？何西阿书13:6，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耶和华一直对以色列施行拯救和帮助，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以色列民却忘恩负义，以为那一切的美物都是巴利所赐的。以色列完全忘记了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的耶和华神，他们只顾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没有按着认识耶和华的方式生活，反而忘记神一切的恩情。生命记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正是不可把地上的祝福当作是别神所赐的，也不可因为饱足而忘记耶和华神。何西阿的信息跟生命记的神学是非常一致的。以色列民不单单自我中心，只顾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的骄傲自大更反过来攻击耶和华神。13:7，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耶和华在宣告将要临到以色列的惩罚的时候，用猛兽的形象来表达他非常非常的愤怒。这位曾经如同牧者一样照顾他百姓的神，现在却要用凶猛猎食猛兽的比喻来表达他将会施行审判。这段审判公式的核心是野兽攻击羊群的图像。古代近东的宗主条约里头有关于守约和违约的条款，守约会得到祝福，背约刚刚相反，会遭受咒诅。而违背盟约的咒诅往往是被凶猛的野兽，比如说狮子、豹、熊所撕裂吞噬，目的是提醒或者警告人必须履行条约的义务，不可违约，否则后果严重。利未记26:22就提到，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夺去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何西阿更进一步，把耶和华自己塑造成这些撕裂吞噬的猛兽的角色，在耶和华的审判行动里， 它是攻击羊群的狮子、豹和熊。其实早在何西阿书五章十四节里面，耶和华惩罚以色列的行动已经以狮子扑杀作为比喻了。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要撕裂并且离去，我必夺去，无人搭救。记得吗？在十三章七节到八节这里再加上了豹和熊的形象。我们都知道一头失去了幼崽的母熊是非常危险的，是很鲜明的愤怒的象征。耶和华攻击他犯罪的子民，结果导致整个民族灭亡。以色列在耶和华的审判下如同被猛兽撕裂的羊，尸体要被豺狼和野狗吞吃，结局是彻底的毁灭。在这一段严厉的审判信息里，就如同十三章三节，何西阿看不见以色列有任何未来，他只看到彻底的灭亡。以色列民没有从历史的管教里吸取教训，他们拒绝先知的警告，反而继续拜偶像，偏行己路。耶和华要亲自施行审判，这完全是以色列民犯罪违约的后果，这是很惨痛的教训。我们说何西阿书的信息跟生命记的历史神学有共通之处，耶和华神的救赎恩典是非常丰富非常广大的，但神的子民却总是忘恩负义，他们富足了就转去拜偶像，抛弃了盟约的责任。偶像崇拜并不是转拜另外一个神那么简单，以色列民转拜偶像是否认耶和华神拯救的历史，否认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也否认自己作为神的子民的身份。假如基督徒把安全感建立在物质上，饱足了就忘记神，把神置诸脑后，失去了对神的信靠，渐渐的甚至会离开神。今天我们是不是也面对这样的属灵危机呢？求主借着他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因为顺利富足平安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恩情，忘记了他才是拯救我们拣选我们的那一位神。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生命的声音。